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伊朗正式给美国做了回应。那昨天说的那三条红线有没有啊？有啊，还不止三条啊，好多条红线啊。最后川普呢发帖判了好几天，最后表示完全不能接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这里边都说什么了。另外说到海峡，他那个海峡收费站正式开张了，做了两单，现在已经卖出两张票去了。说到这儿呢，美国的一位大 V 写了这么一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平时都是我给大家分析，今天听听美国大 V 的。他讲美国政府现在必须要下定决心，一会儿咱们看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那下边呢，人们关注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川普访华，到今天多少号了？11号，14号，今天就礼拜一了，星期三晚上川普到北京，您说还有多长时间？到现在中国政府依然没有宣布，我估计一会儿就会宣布，大概就是今天周一嘛，他有例行记者会。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来访过去那都不得了的事儿啊，过去从尼克松、小克，包括后来奥巴马，包括什么的这些人啊，包括川普第一次访华，那对中国来说都是外交界的第一个大事儿。结果到现在连宣布都没宣布呢，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个还真的是越琢磨越可怕。最新呢，民政部公布了一季度结婚的数据，创了历史有这个数据以来的最低。那你说中国人不想结婚吧？这还不是，中国人呢还是比较有家庭观念的。现在社会学家明确讲，中国人是不敢结婚，结不起，不能结，是这么一个状态，心向往之，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呢？今天咱们把这件事儿给分析一下。这件事儿是因为男性女性对这玩意儿都不感兴趣了吗？还是怎么回事？是生理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呢？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好好分析一下。前后的路都断了，是因为这个人们不敢结婚。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朝鲜。朝鲜这次的重大宪法改革，宪法的修改，他创了一个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记录。他搞了一个鱼死网破的核机制，正式把这个机制写到了宪法的层面，全世界这是第一个。据英国每日电讯的一个报道，好多家媒体报道了，朝鲜通过的这个这次的修宪，他们第89条和第90条明确规定，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拥有对核武力的绝对指挥权，可以将其授权给特定的军事机构。然后下边自动反击机制条款规定，一旦国家的核指挥系统因为敌对势力的攻击陷入危险，括号领袖遭暗杀或丧失行动能力，直接都写了啊，核打击自动启动。啥概念？如果你们要动我们家老三，把老三给办了，核打击自动启动，那奔谁？那逮谁跟谁来。你因为什么？因为这次伊朗战争，好家伙，在那儿来挨个点名，这斩首行动大行其道，受得了受不了啊？以色列这个新的打法，那现在朝鲜这边讲了，不能对金正恩实施斩首，一旦实施斩首，核武器我就乱扔，我就自动生效。这个在全世界这是第一次，别的国家那么多有核国家都没有做出这样的规定，他来了这么一手，这个很有意思。下边跟大家聊聊乌克兰。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过去三个月俄罗斯军队的推进速度是2023年以来最差的。按照当前的速度，俄罗斯要想占领顿巴斯，就顿涅斯克那块，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呢？现在主要是无人机的使用使俄罗斯的装甲车辆的攻击几乎全部停止了，那就是一铁棺材。昨天我看到乌克兰参谋部发的一个视频啊，我还给太太看的，我说你这玩意儿活得了活不了，一个俄罗斯的重型坦克在那儿啊快速的啊在这儿突击，结果有一架直升机绕到他后边，给他后边来了一下，结果挨了炸了，冒了烟了，他就撞到边上，我估计里边驾驶员也受伤了，就停了。停了以后他那个炮塔就来回转啊，好像在找无人机，结果那无人机也在旁边转，就一直找这个坦克的致命弱点，我们都能看到背后一定有一个驾驶员啊，透过屏幕在研究这架坦克，最后找到弱点，毫不犹豫撞上去，结果坦克发生了猛烈的殉爆。后来我说，你说这坦克还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东西啊，严格讲这没什么价值，现在俄罗斯这方面全部停止了。另外他讲，星链的关闭和那个电报群的封锁极大的弱化了俄罗斯军队的通讯。每次说到这儿啊，对马斯克有掌声啊，这个确实是功德啊，这个厉害。另外说到合同兵招募速度急剧下降，原来悬赏高价能有人不要命啊，有甚至有前两天有什么黑哥们儿啊，在战场上被俘虏被击毙的非洲的啊，到这儿来当合同兵来，现在这个越来越少了，没人敢来，大家想活着拿钱回去，一看活不了，那我干嘛来。而且现在全国总动员下强制动员令，现在看不可避免了。那到目前为止怎么办？打是打不过了，现在克里姆林宫只能寄托于外交压力，试图迫使，既然顿涅斯克你抢不过来，只能拜托川普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事儿给搞定，有本事你自己拿呀，拿不下来。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那说说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呢也做了一个讲话，说这两天不是挺火吗？好，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纵深地区发动远程打击，因为俄罗斯也同样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泽连斯基讲，只要莫斯科保持同样的姿态，那我们就会采取同样的策略，这是一种镜像，也就是你打我，那我就玩命打你，你要不动，哎，那我也不动，就这么个情况。他说关于我们的远程制裁，他讲呢，因为你没动，那我们也保持对等的措施，如果你决定全面重返战争，那我们就立即采取一切切实有效的制裁措施。他把这个叫制裁啊，这个很有意思，这是小泽他的一个表述。那谈判呢，德国那边正式拒绝了普京的提议，也就是由前总理施罗德来协调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德国认为这就好比是普京在和自己进行谈判。莫斯科目前没有显示任何迹象表示他对严肃谈判有任何的兴趣。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都知道这施罗德是一个大俄奸啊，就是一个俄奸，你让他主持谈判，那你们俩自己谈得了，所以说这瞎耽误功夫啊。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这是纽约客的一篇，一个大专家写的一篇文章，我认为写得很好，推荐给大家，也了解此时此刻的俄罗斯现在到了一种什么情况。他讲呢，乌克兰战争正在对俄罗斯内部政治和经济造成越来越明显的冲击，虽然普京的统治目前还没有立即崩溃的迹象，但是社会的普遍不满、经济的巨大压力、网络的严厉管控、无人机的袭击以及安全部门的失灵，正在让这个俄罗斯政权出现了罕见的裂缝。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说法。 这里边列举了什么，他俄罗斯限制通信软件，莫斯科断网等等，引起了公众的强烈的不满。甚至俄罗斯有共产党，就久加诺夫他们那帮人，警告经济崩溃，甚至会发生有革命的风险。而且目前看到这胜利日阅兵被迫缩小了规模，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另外泄露的欧洲情报还显示，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内部陷入到了混乱，导致普京本人也变得更加多疑，担心政变，担心暗杀。不过这位专家讲呢，说他的了解，说俄罗斯精英阶层虽然普遍厌倦了这场战争，但仍然不敢公开反对普京。一个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话说，除了普京和军方的个别高层，几乎没人真想继续打这场战争，所有人都明白但也不敢说，因为表达不满的代价太高。因为前面那普里戈金，大家还记着那段事儿吗？哎，他们都知道啊，俄罗斯的精英层都非常清楚，挑战普京的后果极其严重。所以说，现在俄罗斯的问题不是出现了一次什么公开的叛乱，而是整个体制进入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表面的控制更严，但内部却更加的混乱。旧的规则秩序正在失效，而新的规则又没有形成，官员、军方、地方精英、商界大佬都不知道什么到底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那怎么突然今年出现这么个情况啊？哎，他这个专家讲，核心的原因是眼下的乌克兰战争陷入到了僵局。原本呢，大家以为靠资源、靠人口、靠我的工业能力能够打赢这场消耗战，应该一场春季攻势或者夏季攻势，哎，就能把这四个州完整的拿下来，然后我们都攻投完了嘛，我们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也不打了，就是拿不下来。而到了今年，俄军的推进速度放缓，而且乌克兰靠他的无人机和 AI 的技术不但抵消了俄罗斯的战场上的优势，现在反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前线和后方都给打得模糊了起来。现在哪是前线，现在都不知道了，俄罗斯后方的任何地方都变成了前线，现在已经成这样了，大家有点打不下去了。原来老赢啊，川普吗？12000多字，一个小时的 winning，俄罗斯突然发现赢不了了，他们现在有点急了啊。专家也讲说，川普重返白宫一直被俄罗斯视为是一次外交机会，普京呢以为川普能够迫使泽连斯基在顿巴斯的问题上让步，但是这个期待至今博弈了一年多，到现在没有实现，战争陷入僵持，而且逐步的在后退，乌克兰越来越有能力把战争蔓延到整个俄罗斯的本土，包括在莫斯科都发动了暗杀和爆炸的袭击，让整个俄罗斯的高层的安全感全面下降，加剧了普京体制内部的紧张和不确定性，它的一个大的裂痕罕见的出现。所以说，随着乌克兰这边的能力越来越高，俄罗斯的情况会越来越恶化。我认为战场上得不到的，那谈判桌上你也得不到。现在乌克兰在战场上有所斩获，整个谈判桌上的局面也会略有好转啊，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这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啊。说到英国呢，今天有一位在英国的我们的老观众后来发短信问我，说他看到了几家媒体的报道，斯塔默可能在本周就宣布他将辞职，不会马上辞，他会说一个日子啊，无需进行什么内部选举，就不用内部再搞投票了，我自己下来就完了。他说这是真的吗？我仔细的查了一下啊，在工党内部，保守党也一样，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体制， 也就是哪个党控制了议会，他是多数嘛，自然那首相就是他的。如果这首相认为他不成，大家要挑战他，由本党同志挑战，谁挑战成功，谁就自然是下届首相啊，不用举行大选了。但是挑战他发起门槛是 20% 的议员，那按照工党现在的数量需要81个人以上，到现在确实有人在联署，昨天我说了个20多人，今天我仔细查那位女将牵头，后来今天我看她在推特上还讲很泄气了，她现在搞到了多少人，搞到了12个人加她自己，那离这81个人还很遥远。所以说英国的这位弟兄呢，你也别担心啊，因为他也是做投资的，担心政坛动荡会不会影响投资市场啊。目前看呢，短期内斯塔莫尔不会有大的变化，除非再出一个什么丑闻，那就是另一回事儿。昨天说到给大家介绍了那个什么那个病毒吧，没事儿啊，大家不用特别紧张。但另一件事儿，这个大家要提高警惕。也就是在上周五，联合国气象组织做了一个宣布，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会特别猛烈。今年的厄尔尼诺已经给改了，发明出一个词儿来，叫超级厄尔尼诺。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术语了，这就是今年。这特别对亚洲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每次厄尔尼诺大概是周期每七年来这么一回吧。每次当这个超级厄尔尼诺来临的时候，亚洲地区那都是天灾人祸。猛烈的热浪，猛烈的干旱，另外很多地区爆发暴雨，就变成这种典型的极端气候。这边发洪水，那边爆发严重的山火啊，长期的干旱嘛。所以说这两种情况呢会同时并存。现在澳大利亚各方面他们经过观察，海水温度各方面完全符合，说这次要出现一次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前一阵儿什么原来上次是1990几年啊，上次是印尼毁灭性的森林大火啊，各方面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了，一半是干旱，一半是暴雨，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所以说今年给一开始给大家说什么推背图的时候，不是说了一个吗，啊，赤马洪洋节，赤马洪洋节，你一看历史上这个马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和中国啊过去啊老一辈啊咱们的先贤们他们的观测竟然神奇的发生了一致。所以说今年呢，大概在中国也是类似的现象，暴雨干旱，南方暴雨，北方干旱，会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今年全世界啊这个不好，你想粮食价格呀各方面大家都应该有体会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就给大家说一句一个经济学家的评价，他说很不能理解下边两件事情竟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首先第一，股市历史新高，指数突破了7400，他说的是标普，过去28个交易日上涨了17.2%，这儿打仗呢，拦不住，这是股市。然后同时，刚才怎么说呢？那边是干旱，这边是暴雨，这边消费烂到了极致，消费者信心有史以来最低，消费信贷杠杆激增。今天我关注的推特的朋友有两位今天去 Costco 给大家拍价格，就给大家讲这个食品价格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非常贵啊！这个呢，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美国情况很吊诡了。 另外的一个政治新闻呢，前 FBI 局长科米真的是被正式起诉了两项联邦重罪，威胁杀害第47任美国总统。这是 FBI 局长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北卡罗来纳州东区联邦大陪审团做出了正式的裁定，对前 FBI 局长科米提出两项重罪指控，如果成立的话，10年以上的联邦监狱。一个是呢，就发了那个8647啊，然后用海边沙子上贝壳摆了那么一个啊，你这是威胁要杀害总统。在美国就这么一个情况，大陪审团啊，它不像那个真正审案子的陪审团那么严肃了。这个呢，反正这边啊，找这么一帮人来，然后呢啊，他在这儿讲啊，这可多严重多严重啊！你威胁美国总统的生命，要取他的性命，然后偷着赶快又给删了，怎么怎么样？哎，这帮人真的是做出决定审他。但你要说这案子呢？美国有那么多事儿等着忙，那爱泼斯坦案子祸害小女孩，最新公布的资料，在那种性窒息游戏中，他们弄死了两个小女孩，就到那么一个地步。你 FBI 局长这干瞪眼局长，你不去查啊？到现在你没事就整这事儿，哎，还是那句话啊，这美国呀、啊，怎么也有今天？来吧，说一个搞笑的，是金卡。来自司法部的文件，最新官方数据，关于川普搞的这金卡花100万能买美国身份这件事儿，提交的申请仅仅338人，交那个1.5万申请费的仅仅有165人，批到现在就批了一个人。那媒体就把当初卢特尼克吹牛的那个当时的那个说法都说出来了。当时推出计划的时候，商务部长卢特预测我们要发行8万张金卡，要给美国带来1000亿美元的收入，最早还说过10000亿呢。然后他说呢，说我们这个在推出之前就已经卖出去1000张，已经搞了1.3亿美元的收入入账，就当时就这么吹，到现在为止你这什么情况？所以说就这商务部长，我不知道下一步呢，你关税战能打得赢吗？你那草台里边都是这种啊，大嘴巴在这胡吹海咧，在那瞎白乎，这个谁拿你这玩意儿当回事儿？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他们已经对金卡项目提起了诉讼，说川普你是在绕过国会制定新的移民体系，按照美国法律只有国会才有权设立新的移民类别。那为了应对这个诉讼啊，那国土安全部呢也提出了他的法律文件，他们保证说金卡签证的申请并不会获得比普通签证申请者更快的审批的待遇，没有特别待遇。那我花100万美元干嘛呀？我这有什么毛病啊？所以说啊，这就没意思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以事后行动，先说最新进展。中央司令部做了这么一个宣布，现在有超过20艘美国军舰还在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到现在已经引导61艘商船回去，或者是不让进啊，是这样。另外扣留了4艘商船，那也不算扣留了，让他们给打趴下了，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拖走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伊朗那边呢，他也没闲着。据报道，有一枚伊朗的导弹刚刚击中了在卡塔尔海岸附近停泊的一艘散货船。这艘船今天有很多媒体都照了这艘船的这个画面啊，现在还在着火。那卡塔尔不干啊。大家都知道那半岛电视台在哪儿，在卡塔尔啊。那半岛今天就破口大骂，你这么多年的关系，你这什么情况啊？有专家讲说卡塔尔这么多年来都帮助伊朗规避国际制裁啊，我们帮着你啊，留着那些哈马斯的领导人都在我们这儿收留， 另外通过半岛宣传你们德黑兰的那些宣传片那些主张，结果你们这帮人现在六亲不认啊，仍然还打我们。今天卡塔尔也是很受伤啊，我估计人家倒没有打卡塔尔，人家打在你那儿停泊的国际的这些商船，他倒不一定奔卡塔尔去了。因为卡塔尔呢最近又加入了调停人的这个行列啊，原来说不管了啊，生气了，现在好像又回来了。科威特国防部他做了一个报告，说5月10号他们拦截了多架敌对无人机，他倒没指明是伊朗，那能是谁？阿联酋国防部同一天也报告，在5月10号拦截了2架伊朗的无人机。你看了没有？他这儿可能伊朗现在呢，因为他现在权力都分散了嘛，底下的那个各个战斗单位可能自己都有各自的发挥，人家那不是谈判的吗？你这好，一会儿打这一会儿打那个，你还没完了。这是最新的一些新闻的报道。来吧，下边说重点，说这个谈判吧。华尔街日报呢今天完整的登了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各大媒体都在引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应该说它这是终极版，最准确的。讲伊朗已向美国的和平提议发送了一份多页的回应，主要的内容是，我不给大家念全文了，咱们就说主要内容。伊朗提议结束整个战争，不搞停火协议，直接结束。然后呢，是美国那边解除封锁，我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咱们俩同时松手啊，这是之前的就有这条。然后愿意暂停铀浓缩，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的禁令要短。华尔街那一版就说美国那个一页纸14条写的是什么？有20年嘛？哎，伊朗认为15年或者多少年，这个没说啊，但就是要短。第三条，拒绝拆除核设施。华尔街说的美国那14条里边要拆除离心机啊什么的等等，包括那个什么福尔多啊，什么什么那几个吧，那三个伊斯法罕那三个核基地必须全部拆除。 No， 拒绝。昨天我们说这三条红线，这就是其中一条红线啊。然后呢，提议稀释部分高浓缩铀，然后把剩余部分转移到第三国。前提是呢，这里边还加了这么一条，必须做出保障，如果谈判失败或者是美国最后退出了协议，那这些浓缩铀立刻还给伊朗。这是第二条红线，伊朗是做了一点退让啊，就做了这么一点退让。然后下一条是伊朗要求全面解除所有的制裁，核问题解决了，你凭啥制裁我呀？然后返还之前的1200多亿冻结的资金，后边那条维持伊朗对海峡的持续控制。昨天我们那说那三条红线，第三条。然后他又给加了一条，黎巴嫩停火，彻底停火，因为现在以色列还在那边干呢嘛，被视作为一个红线条件，只要那边还打，没戏。然后下边他又做了规定，没有直接谈判，我不会再跟你直接谈判了。什么万斯啊、加里巴夫啊、阿拉格奇，不要再搞这些事情了。谈判以后就通过巴基斯坦调解，以书面交换，就这么进行，以后谈判就这样。这是他做出的这么一个回应。然后核谈判呢，在整个战争结束之后，就刚才那些都是前提条件，都答应了战争就结束了，核谈判在战争结束30天后举行，单说不会在此之前发生。川普的路子是什么？咱们先谈核，谈完核的事后边才能。这伊朗这个不合逻辑，你核的问题都没有答应我，你让我给你解除制裁等等啊，我什么交还你原来的什么冻结的什么款子，那不可能。 你必须把和协议签了，那些东西才能解除啊。哎，他要求你先解除，完了我再和你谈和协议，那谈成啥样还不知道。华尔街日报呢，他看到了这份东西，他的评论是，这是一个冗长的回应，在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为两个稿子他都有啊，华尔街日报都拿到了，两边有着巨大的差异。华尔街讲呢，作为底线，伊朗呢公开确认了他们昨天公布的三条底线，但是在有回旋余地、有回旋余地的地方做了一点让步，就是让了一点部分稀释，但不给你美国，交给第三国，而且还要立那个随时归还的保障。好，这家伙这一天啊，就做了这么一丁点的让步，这家伙也真够累得慌的。昨天说的连这都没有。啊，那一看还谈个屁，最后呢这个啊稍微的让了一点。伊朗认为他这个回应是现实的而且积极的，他自己是这么评价。啊，那就是整个回应就在这儿了。那川普的反应呢，他讲，我刚刚读了伊朗所谓代表们的回应，我不喜欢他，完全不可接受，用的是大写字母。这就是川普的回应。说说彭博第一时间的评论，没有核谈判，再一次说川普退出当时奥巴马那个伊核协议之后，结果伊朗把它浓缩铀的水平从当初奥巴马协议里那个 3.67% 就提高到了现在的 60%。 他说现在川普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伊朗的条件，放弃川普现在坚持的红线，要么就拒绝并重启一场他没有受到国会授权的战争。这就是彭博第一时间发出来的评论。昨天我们说的还有第三个，要么接受妥协，川普让步啊，人家不让，要么你就打，你又不让又不敢打，那怎么办呢？那就保持现状，大家就这么耗着。我认为昨天还有一种选择，看谁耗得过谁啊。彭博那没写这个啊。那下边说说伊朗什么态度。佩泽时间在发出了这个回应之后几分钟，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我们绝不会在敌人面前低头，如果出现对话或谈判的话题，并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相反，目标是为了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并以坚定的力量捍卫国家利益。他专门做了一个立刻的回应。这是总统说的还算客气的，说伊朗国家安全发言人，他的名字叫李赛伊，直接向川普喊话，你最好的出路就是投降。他说，从今天起，我们的克制已经结束，任何针对我们船只的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伊朗对美国舰船和基地猛烈且果断的回应，连美国海军他都要打，说时间正在损害美国人的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最好不要愚蠢行事，让自己陷入更深的他们已经陷入的泥潭，最好的出路就是投降并做出让步，你们必须要适应新的地区的秩序。怎么样，这现在狂到什么地步了？有人管没人管，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然后伊朗政府发言人也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川普对我们回应的反应，他讲毫无意义，说伊朗没有人为了取悦川普而写什么提案，说谈判团队只为伊朗人民的权益起草提案，川普对这些提案不满，很好，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是为我们人民的利益在写，不是为了你的利益。伊朗副外长还专门敲打了英国和法国，因为法国那航母戴高乐那不是从红海从那边转过来了，然后英国要派一个抓根号一个龙号啊，也往这跟前凑合呢。 他讲，任何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海军的行为都将面临及时果断的回应，你这是为了保护航运为幌子的一个升级行动，对法国和英国直接提出警告。我刚才不厌其烦的给大家说这个，说的是什么？伊朗人的心态，他们对整个局势的判断，我们通过刚才说的这些新闻碎片都能反映出来，他们处在一种什么心理位置。在这种心理位置下，你跟他找谈判有吗？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下边大主角开始慢慢的浮上水面，谁呀？以色列。叫 I24 新闻的报道，内塔尼亚胡本来到了死海，在那儿参加一个会议，结果突然接到电话，起身就走，说我要返回耶路撒冷，因为川普要和我进行紧急通话。通话完了没有？完了，这已经谈完了，但是外界除了知道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外，具体内容都没有做任何的透露，不知道谈什么了。以色列第12频道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在大力推动在未来24小时内打击伊朗所有的能源基础设施，而且他们讲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支持以色列采取这些打击行动，就憋到里边的这帮也受不了了。根据以色列政府消息来源的说法，不预期会有美伊和平协议，这都是在老内和川普聊完了之后新闻媒体的报道，没有协议了，打吧。以色列这边有点按捺不住了啊。到这儿呢，我们评论几句。首先第一，昨天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三条红线画得很清楚，后来今儿又加一个黎巴嫩那个啊，那那就单说了，美国的原则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的满足，完全下不了台阶儿。还是那句话，伊朗在目前这种自以为占上风，吃准川普不敢再打的心态下，谈判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前途。我的观点和以色列人的判断完全一致，以色列早就看穿了这一点，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么纠缠下去，除了耽误功夫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问题你这么熬着，全世界也受不了啊，就这么个情况。这是伊朗方面，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川普的回应很无力，和以往的威严恫吓相比，这次呢判了好几天，就得到这么一份答复，最终的反应就是我不喜欢，完全不能接受。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要给你打回地狱时代，我给你打回石器时代，我要让你如何怎样，那狠话就喷涌而出啊！到现在就一个我完全不能接受，这啥意思？你不接受又能怎样？完了呢？你的下一步呢？你不接受又怎样？非常的绵软无力，这就是川普目前的心理状态。那边呢高高在上洋洋得意，这边呢非常的纠结和挣扎，就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那下边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眼下的局势必须停止，不能再这么谈下去了，否则就真变成了美国在求着伊朗在签协议了，这太难看了。站在中立旁观者的立场，我认为从北京回来之后美国必须要动手。而且现在看啊，原来我只是说把周围啊什么的岛啊阿巴斯港搞一搞就差不多就完了，我认为这个现在已经不行了，必须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同时夺取海峡。反戴高乐号和英国那龙号什么的都已经到旁边了，到时候大家一块来参与，彻底打赢这场战争。眼下川普的怯懦犹豫摇摆都在重创美国的形象，而且就这么下去，你不会得到任何过得去的结果，好的结果已经没有了，就是能交代的过去的结果你都得不到，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所以说这就是我是盼着川普出事儿了，到现在我都气不过。 你要按北京土话说，打压挺的呀，你怕什么呀？这怎么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抽他呀，这哪有让他这么狂的呀？真是怂到家了，真是让人着急啊。所以说到现在我支持他干啊，所以说那谁知道呢。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经济，说说油价吧，那能好得了吗？油价又窜上去了，现在多少了我看看啊，我看刚才这布伦特，今天开始的时候是100，后来涨到了有到了105，现在反正是涨了 3.43%， 现在是 104.72， 现在是这么一个位置啊。然后美国 WTI 呢 99.1 涨了 3.69% 啊，这就开始了。哦，这就马上就有反应啊，一看没戏了。那股市呢，那您还琢磨吗？那肯定跌。道琼呢现在盘后是跌了，那现在是盘前期货跌了139，现在还剩49467。然后这个标普也跌了这么一点，终于它出现了一点小跌啊，现在是7388，跌了10个点。日本呢今天一开始过63000，今天一开盘大涨，结果后来这都弄明白了，一看这大势不对，现在跌了230多点，现在回到了62492。香港呢也跌了181点，现在是26211啊，这是目前的情况。咱们看看韩国，韩国今天也老猛的，嚯，今天还在涨，韩国有点失去理智了啊。今天最近把这种涨，我看有一个经济学家用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崩盘式暴涨。崩盘不是暴跌吗？它叫崩盘式暴涨，现在已经失去理性了。现在韩国今天又涨了 4.28%， 涨了321，已经突破了7800点，完全失去理智啊，这怎么劝也劝不回来了，这实在没招了。台湾呢，台湾今天也在涨，涨了 0.66%， 涨了273，现在是41877，今天台湾过42000啊，那我估计也没什么多大的悬念。咱们看看这个油吧，美国的汽油呢，我刷一下啊 ,3A, 这是官价啊，全国的汽油的普通汽油是4.52块，4.522，怎么样？比昨天又降了1分钱。但今天 WTI 上去了，那明天它又得涨回来，就涨不止1分了啊，那恐怕涨得还多。柴油呢也一样，比昨天降了1分钱，这是目前的情况。我看一眼吧，我看一眼这10年期国债什么的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又得涨货，今天又上了点啊，现在是10年的 4.389%， 又奔4.4%又去了，30年内我估计也差不太多了。这就是目前的整个的情况。那说说其他方面的经济消息，沙特的石油巨头阿美石油公司的 CEO 表示，过去2个月来全世界失去了大约10亿桶的原油，这小哥几个都在里边憋着呢，少给全世界提供了10亿桶原油，说就算是现在能源恢复了流动，整个系统恢复正常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10亿桶的大的缺口。那有朋友讲了，那不是还有储备呢吗？摩根大通小摩发了一个报告，说那是一个充足的幻觉，说全球的库存总量据说有84亿桶，但实际上真实能调用的也就有8亿桶。他说截止到4月23号已经打掉了 2.8 亿桶的库存，按照摩根大通的推算，到了6月份如果海峡还不能通航， OECD 就这30多个发达国家的库存就见底了，就没有了，全球市场将正式陷入石油短缺的状况。如果到9月份还不能通航的话，那这个围绕着石油建立起来的全球工业体系将因为真正没有油可用，将从薄弱的地方开始崩溃，谁先坚持不住谁就会崩溃。 所以说到那时候啊，你比如说说到台湾，它的储存量很少的啊，像什么日本、韩国，这都很危险啊。所以说到那时候再说，九月份还解决不了，这听着是够瘆得慌的啊。然后说是海峡收费站正式投入运营，在新的法律框架成立了新的收费站收费规则之后，已经卖了两单了。第一单昨天跟大家讲了，卡塔尔那个液化天然气船那个出去了，交完钱，哎，伊朗还保证售后服务，我给你领航，走，跟着我，然后一点点出去了，奔了巴基斯坦了。这是第一次啊，卖的第一单。第二个呢，那就是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叫图凡号，这是干嘛来了？在沙特拉的油，从沙特的拉斯海尔港出发前往巴西的，之前被拒过一次，5月4号想过，最后被人打回去了，没敢出来，现在老老实实的交了钱出去了。第二艘船，这就是这几天，现在已经48还是72小时了，就出来这么俩，你说他狠不狠？伊朗最高领导层现在公开把这个收费站比作为核武器啊，就还疯狂叫嚣，说了很多话，那个我就不给他宣传了，就说人家这个收费站现在已经正式运营了，人家做两单了，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地步。那说说伊朗方面呢，有进展，二哈打破了71天的沉默，会见了一个军事指挥官，发布了追求军事行动并坚定对抗敌人的新的指导措施，这是第一次露面。别前两天那总统佩泽施基安讲，那不是和二哈见了两个多小时的面，哎，这个呢已经被确实了，不准确啊！佩泽施基安说的是不对，他们干嘛呢？他们通话了，并没有真正的见面啊，他们只是通了话啊，你是视频通话还是打电话，这个外人不知道啊，就说两个人是通了个话，真正见面昨天是第一次啊，这人还活着啊，据说还很健康，已经都康复了，就这么个情况。那下边呢介绍一下在伊朗内部的 CNN 报道小组他们的一篇短文，叫伊朗国家电视台承认因为该国的天然气和石化部门的损害，已经把国家推入到一个可能会持续至少两年的配给制阶段。什么叫配给制？凭本凭票供应，现在就回到了这个阶段，两年以上啊。说空袭呢，严重破坏了南帕尔斯啊，包括那马赫沙哈尔等等地区的伊朗石化出口的 85% 都让以色列给炸了嘛，以及天然气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现在伊朗呢已经停止了石化出口，保障国内的供应，这就意味着伊朗会获得更少的外国的货币，那对本国的那个货币里亚尔会带来更多的压力。那现在呢，那没钱了嘛，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包括所有老百姓，那他们的收入就都没有了，那通货膨胀还会进一步的增加。他说现在呢，把这个所有仅有的这些石化产品包括天然气啊，都要配给给谁呢？发电厂、工厂、农场、家庭凭本凭票供应，大家集体配给制了，情况非常严重。那有些地方它没有啊，那你这一配给制了，那我量不够啊，后果很严重，会导致更多的居民停电和工厂的停止运转，通货膨胀会猛烈的上升，造成各方面的短缺，因为化肥供应减少，很多农业也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另外它也有企业啊，大规模裁员，各方面会进一步的加剧。伊朗官员在他的国家央视上公开警告，恢复要需要数年的时间。他们在内部也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动员。我看报道的 CNN 他们讲啊，说这不是一个暂时的损害，这是一个长期的经济创伤， 对伊斯兰共和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的后果。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了。什么概念呢？川普这边不好烧，伊朗这边更不好烧，里边的情况其实是很严重的，很难受啊，很难受。所以说这就是目前啊我们看到的整个的情况啊。来吧，那下边呢给大家咱们说说这篇啊专家的这篇东西吧，我看看啊。来，我把这字儿放大一点给大家说说最后的这怎么办呢，那什么情况。说说最后的是这篇大 V 的这个说法啊。他说呢，现在啊他写的这篇东西写了这么 N 多条，先说第一条，大家必须对整个形势有这么一个判断，他是写给美国政府的。他讲呢，伊朗首先并不认为自己在这场对抗中失败了，恰恰相反，现在从德黑兰的视角来看，他证明了自己的韧性和战略的持久力，这是第一条判断。第二，伊朗无意投降或接受华盛顿的要求，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你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第三，无论川普如何威胁文明的终结，伊朗都不太可能退缩，即使军事对抗恢复，伊朗也不太可能在压力之下改变现有的策略。这几个啊，这是三个目前的现实。他说呢，达成协议现在唯一现实的路径就是以下的两种之一，一个是在伊朗的关键要求下进行妥协，第二就发动对伊朗政权以更迭为目的的全面战争。那你说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也没看出来啊。他说如果政府不愿意投入政权更迭所需的巨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资源，那么就他会缺乏迫使伊朗接受条件的各种筹码，你就不可能做到。说到下一条，制裁封锁，所有的这些灵丹妙药式的压力策略都不太可能迫使伊朗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立场。贝森特等人的说法非常的脱离现实，我也同意，因为你这封锁跑风漏气啊，在伊朗的上边那还有个大湖，有个里海呢，他那边完全可以接受俄罗斯方面的补给，所以说你根本封不死他啊，这我也同意啊。说到下一条，伊朗和他的地区代理人保留了重大的实力，可以对海湾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战略的痛苦，尤其是在能源和海事领域，这是现实吧。下一条，与伊朗的任何协议都不太可能包括对导弹计划，包括他地区代理人网络的有意义的限制。那现在川普他那个14条根本没提这些事儿，原来四大战略目标嘛，现在都不提了啊。原来政权更迭、无核、导弹和这个地区代理人，现在就剩了啊，这什么政权更迭也不提了，现在就剩海峡和核了嘛，现在这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以色列也不干。说下一条，大多数海湾国家对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而且他们也承认接受了推翻伊朗政权非常的困难并具有破坏性。他说的都是一条一条的事实。下一条，美国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略胜利，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在行动上取得了成功，但整个地区的战略平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非常同意。下一条，他认为伊朗不是委内瑞拉，而是一个规模更大、制度化程度更高、意识形态承诺坚定、战略韧性更强的一个国家，而且他拥有深厚的地区网络，而且对长期对抗的容忍度也要高得多。我非常同意。然后他讲，其实情况非常简单，华盛顿现在存在着一种错觉，认为伊朗在军事压力、制裁和升级威胁的情况下会变得妥协，最终陷入绝境，这是错误的。到现在他们一直在做也没有做到。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最终的对抗，最近的对抗并没有以失败告终，恰恰相反， 这神棍政权还展示了自己的韧性、生存能力和在不政治投降的情况下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在伊朗领导层的眼中，能够在美以联合压力中生存坚持下来，就完成了他们整个政权的合法性的核心叙事。那作为二哈，一个新的精神领袖就站起来了，所以说人家现在在赢得这场战争。他说现在美国政府，你必须认识到接受到这些现实，也就是现在强制手段也是有极限的。如果美国真正希望迫使伊朗放弃他的核心战略原则，那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那就是你妥协，接受任何可持续的协议，并且你得接纳一些伊朗那边的红线。那你要不愿意放弃霍尔木兹，希望他恢复自由，那没办法了，你在核方面各方面你必须做出退让。所以说呢，你要么你做出妥协，第二，你就要发动一场能够引起政权更迭的战争。在中间没有妥协地带，没有灰色地带。这就是这位美国大 V 的一个评论，他前面列的那些事实，这篇稿子我会留着的，他我认为说的都非常正确。当然他最后的这个结论你接不接受那是另外的事儿，但前面的那些东西我认为是有他的道理的啊，有他的道理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啊给大家呢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吧，那下边呢跟咱们说说后边吧，说说川普啊。那川普要访华了，要去北京了，咱们看看。那这次我给他评论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了，这个题目怎么写的更好一点，贴切一点，我也没法写，最后就找了个中评的，这是个最冷的访华。说说整个这方面为什么是最冷的呢？首先准备的非常之仓促。先说第一条，美国贝森特发了一个帖子，就在今天前往日本、韩国进行一系列短暂的会晤，会见到高市首相、日本财长啊，各方面讨论稀土问题等等啊，这是提前都约好的。然后从那儿转奔首尔，在那儿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之后一块儿从那儿啊，这是礼拜三，礼拜二到日本见高市，礼拜三到首尔见何立峰，然后到北京参加川普在北京和习近平的峰会，这是他的一个安排。什么概念？星期三他才见何立峰，见何立峰干嘛？来准备这次川西会两边要谈的具体内容，这就是最后的铺路了。你要说卢比奥和王毅见面，那都是礼仪上的，互相的安保怎么安排啊？第一天干嘛，第二天干嘛，那都是程序上的。那实际内容是什么？那就是贝森特和何立峰两个人要谈嘛。你大豆问题也罢，什么稀土问题也罢，都得他们俩来谈。礼拜三才见何立峰才谈，礼拜三晚上川普都到北京了，前边铺路铺得这么赶，在同一天川普都走了，都从美国都起飞了，这边还没搞定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就是准备工作如此之赶，这是没有过的。第二个呢，那就更热闹了，找找啊，第二个，那按照外交惯例，今天11号了，今天都礼拜一了，礼拜三晚上川普就到北京了，所以说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中国要官宣川普这次的访华。这是美国大总统前来访华，原来中美之间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去美国还是美国领导人来中国，美国那边我不管，作为中国这边头等大事，两边高最重视的一个外交行为，结果到现在马上这就开始了，还没官宣呢，你这不是要了命了吗？ 国际媒体任何追问，他就一句话，我们在持续保持沟通。你别说跟美国，跟其他大国的互访史上没有过，从来没有过。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中方呢，有专家做了这么一个评价，也就是说现在这一次的访问，不到何立峰和贝森特见面的时候，他们好像心里还认为没底。所以说我不能把这个节奏权和主动权交出去。啊，最后呢我说官宣了，最后出了变数了，我国家我丢不了这人。所以说这主动权一定要在手里，防止发生任何的变化。因为川普这太没谱了，川普的在国际上的信任度，他自己洋洋得意，我有啊不可预测性，实际上你说这典型的一个不可信任，一个典型的啊没谱嘛。所以说大家这对这个对他已经没有信任了。同时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官宣，刻意的在压低这次访华的热度。原来美国总统来，特别是克林顿，我记得是1998年吧，克林顿在中国转悠了9天，去了5个城市，是6个城市啊，所到之处对他全面开放，他逮谁跟谁聊，跟学生们跟大家一块儿啊互相接触。来来来，怎么了？刚刚官宣了啊，刚刚官宣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吗？今天再不官宣就来不及了，那就太不像话了。所以说呢，那他故意的，你就能看到他这个做法，他把这个给压低了。那下一步呢，再说说呢，这有什么内容啊，咱们看看他这内容都干嘛了。星期三晚上飞到北京，没事儿休息，这就没有了。然后呢，14号为他举行到访欢迎仪式，仪仗队走红毯，然后立刻就和习近平就进大会堂，直接就举行高层峰会。这是上午。那礼拜四下午呢，哎，礼拜四下午不能再去故宫了吧，习近平带着他去天坛，两个人转一转，这算是一个高规格，这算是一个私人行程。当天晚上给川普举行国宴，举行晚宴，因为是国事访问，必须要标配的。那礼拜五呢，礼拜五两个人再谈呢，就不是正式谈了，两个人举行私人的茶叙，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啊，是这么个状态。然后呢中午安排午餐，吃完晚中午饭走人。等于这两天就这么就完了，礼拜三那天你不算，因为你晚上才到嘛。礼拜四上午峰会，下午天坛，礼拜五呢俩人一块喝会儿茶，中午吃个饭走人。多长时间？1天半。那很多人说了，这算什么呀，这算3天2夜，那头一夜你不能算嘛。啊，你最后你把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你愣给他说成3天，实际上两个人就在礼拜四办一天事儿，去了天坛，礼拜五吃完中午饭就走了，等于整个的时间是1天半。这个在历史上，那这个太草率太仓促了，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啊，这个是没有的。我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尼克松当时访华是8天，奥巴马那次是4天，是5天啊，因为他后来还去参加那 G20 去了嘛，啊，那个就不算是国事访问，但他人还在中国啊，也差不多1周啊。小克那次呢是9天，川普第一次来呢是3整天，刚才说了啊，这只有1天半，那时候是3整天。等于这一次呢是历任美国总统到中国来最少的一次。而且2017年那次呢，那这美中国那是大肆铺张，大肆造势，给中美关系造势啊，当时那欢迎美国总统啊，整个故宫啊封闭，然后彭丽媛的什么的大伙一块都陪着给他唱京剧，摆国宴啊，超长的红毯啊，超长的超常规的那种待遇，前几任美国总统都没有啊，当时呢还是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呢就坏了， 你能看从这个官宣压到三天，他整个的这个情况，最后一天何立峰才和贝森特才铺路，你就能看得出来，这次中共在压低整个的访美的这次的事件。李玉有，我还带你去天坛的嘛，这有，但是呢非常克制。2027年这待遇就没有了。可能也有个别的文化活动，你说国宴上对吧，找人来唱歌什么的，那可能还有。像当初什么紫禁城震撼秀什么的，你想也别想了。你想也别想了。什么提前释放中美友好进入新时代啊，国家上下都大张旗鼓的如何怎样，你想都别想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访问了。这么多美国总统来啊，这次呢应该是最低调最草率最冷清的一次了。整个的大背景啊，我两边的心态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讲嘛，原来中国对美国是仰视的。或大总统来了，那我得啊，围着你，我得做点什么。现在中国在信心各方面，你刚才看了吗？伊朗那帮啊，那帮犊子现在都已经开始这么牛气了，中国这帮也都跟着一块儿起来了。所以说现在心态都变了。那两边谈什么呢？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们呢给透露了一下啊，这个因为他们肯定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了。他给透露了一下啊，说美国呢侧重推动临时加的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能不能施压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自己搞不定啊，也让习近平帮忙，这是第一。第二，扩大稀土出口，原来两边是有一个协议还没到期，看看那个肯定不够嘛，因为你军用稀土都不给，我现在美国军工的库底子都打出去了，那我就需要大量补充，你得给我加大出口啊，啊，这是肯定要谈的。对芬太尼潜艇采取更多行动，这肯定谈。然后中国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这题中应有之意，波音、大豆、牛肉啊，这都肯定的了。然后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这是美国侧重的这几个议题。啊，主要是这些。那中国这边呢，现在互相交换以后，他们也知道了，说关税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什么叫稳定性？咱们中美之间到底现在关税到底是多少？我估计很多朋友都说不上来了。咱们能不能说死一个数？咱们现在下一步生意到底怎么做？咱们能不能来他个硬着陆？咱们说好了，这次中国肯定要跟他谈这事儿。啊，另外呢，下一个降低美国的投资壁垒，你得让我中资到美国去投资。哦，美国的朝野两党都对这事儿啊巨大的抗议，这个有阻力啊，这不知道川普怎么应。另外呢，中国当然希望在台湾的武器销售方面，你必须做出让步。另外，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方面，能不能把原来不支持改成反对态度？哎，态度上能不能给我来这么一个转变？啊，是这样。然后最后呢，你要承认北京日益增长的全球的影响力啊，有什么事儿你要和我商量啊，等等，这是两边互相追求的一些主要的目标。那说到这次就很遗憾了，如果这次没有伊朗这档子事儿的话，那川普到了北京趾高气扬啊，原来说3月31号去嘛，那时候气势多好啊，刚抓了马杜罗对吧，刚平了南美这点事儿，那可以携秦马杜罗之威到北京来，然后在关税问题上 AI 芯片这些问题上和你的稀土药品等等咱们俩博弈一番吧，那时候基本上还是一个棋逢对手。到现在在伊朗深陷泥足，没办法到这儿来请求中国帮助解中东之围，这就掉了价了，这就掉了价了。原来大家都知道关税、芯片、稀土、台湾、大豆、芬太尼啊，咱们等等这些东西吧，这都是老问题，人家跑出个伊朗问题来，也可能变成第一问题。两边在这儿峰会，可能在这件事上要谈很长的时间，没影的事儿嘛。所以说就出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非常遗憾了。所以说这次谈判呢，美国 这次带来的这个气势和他的位置的高度是很低的，所以说这次的谈判要写入双方的史册，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很露脸啊。所以说咱们就看这两天的戏会演成什么样吧。来吧，下边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就说这一条吧。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一季度结婚登记，正式结婚登记的同比减少了 6.4%， 这是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为什么？是大家对男女之事都不感兴趣了，还是怎么着吗？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分析啊。这是民政部在5月9号发布的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全国一季度登记结婚169万7000对，减少了113000对，和去年同期相比。彭博社就分析了一下这个，什么时候有这个记录的？是从2013年开始有这个记录的，结果这个数据创了同期以来的最低水平，离2020年的一季度，当时疫情大爆发，中国锁国封城到那么一个疯狂的地步，那时候一个季度还有279万对，现在还剩169万对，少了110万对，就差这么多啊，这很严重了。那一季度就很重要，很重要啊！人家是一般来讲，一季度婚姻登记数占全年的1/3。为什么？因为农历新年嘛，在新年前后啊，各方面啊，这个大家都在这个时候沾点喜气，在这儿结婚。结果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快速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事儿呢。你要细思还是真极恐？咱们看看这事儿，那未来呢？以后的这个啊，把以前和现在画一条线，箭头指向未来，它说明什么？咱们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人们不结婚。刚才说到结婚数啊，与此同时离婚登记 62.2 万对依然保持高位。为什么我在题目里写人们为什么不结婚了？因为前路后路全断了。先说前路，中国社会有这么一个公认的人生路径，你看人嘛，上学对吧，工作，然后有收入，然后买房，最后结婚，然后生孩子，一步一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对吧？大家都是按照这么走的。那现在呢，这条路它断了，怎么个断法呢？咱们给大家聊聊这个吧。为什么人们要结婚啊？实际上人结婚，我们原来讲，一个是感情方面啊，当然现在社会开放了，因为感情好就结婚，那倒没有必然联系了啊，合理合法住一块儿，现在不合理合法也住一块儿，现在没人追究这个了。现在的结婚呢，更像是一种经济结合啊，就是一种两个人的日子结合到了一起，更像是一种经济和生活方面的结合。有专家讲呢，实际上婚姻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长期的下注。你比如说，当一个社会大家都普遍相信未来会更好，我的收入会增加，我的下一代会过得更好，哎，我们小夫妻努力，我们能赢得回报，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更大更和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愿意买房，愿意建立这种长期稳定的家庭关系。实际上说到婚姻是一种人生投资，是这么个概念啊。可是现在说到这个前路，刚才我们说的啊，从学上学工作有收入，然后买房，一步一步的走，现在全完了。上学这还是能上的，但是工作现在出现了普遍的不稳定，这条路断了。然后收入增长现在不是放缓，甚至是倒退。然后下边房地产，现在谁还买房？就前面这几步路全断了，就不可能走到最后婚姻的最后一步了， 当然也有那种可能，两人真相爱，结果呢俩穷鬼啊，脑筋一热，走吧，我们领个证去吧，两人找个小房一住，有这样的理想派，但更多的人是那种比较现实。前面这三步全断了，你怎么能让我走到下边这一步婚姻呢？这就要了命了。建立家庭已经成为了一种高风险的行为，不是说很多人不想念家庭生活，不是不想承担什么责任，不是那样。人们连自己的未来都难以确定，所以说呢，两个都对未来不确定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这一点啊，咱们必须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这是前路断了，走不到最后这步。那你中国想解决人们的婚姻问题，你比如说你怎么解决？你把前面那都给解决了就行了。把工作问题，把人们的收入问题，把人们比如说买房的问题啊，住的问题都解决了，人们在这方面比较和谐啊，才会产生结婚的意愿。那如果前边的这些问题越来越恶化，那结婚的人数会越来越少，不会因此而发生任何的改变。不是说现在这茬孩子不愿意，下茬孩子就愿意了，没有。你把前边从上学一直到结婚之前的这部分，你社会有解决吗？你这个情况越来越恶化，那结婚的这个结果就会变得越来越恶化。所以说这就是中国未来，整个的未来啊。为什么这几天一下一季度创了个最低记录，明年会比今年还低？因为这些问题，前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前路断了，下边说后路断了。这里边呢，这社会问题就大了。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欧美在文化社会上还是不同。欧美呢，人家大量的人是不结婚的，也可能一辈子都不结婚，因为财务独立嘛，你我花我的，你花你的，但大家还是在一起生活啊，但生孩子，也有人生三四个孩，两个人一辈子也没结婚的也很多啊。人家的这是人家的文化，但这件事在中国不是。在中国社会里边，不结婚等于不生育，个别情况除外啊，大多数情况不结婚就不生育。为什么？作为一个单亲，在有一孩子，你在社会上也很难说，你也说不开，你也张不开口，压力也比较大。再加上这孩子的成长，作为中国人的思维里来讲，姨妈带一孩子，你说 这日子怎么过，对吧？这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说呢，不结婚几乎是等于不生孩子，他没有西方社会的那种包容和那种接纳，他没有这个，那就完了，后路也断了。因为不结婚后边就是生孩子呀，整个的人生路他是这么走的呀，那后边也没有了，那这就坏了。这就导致影响前面那个啊，房地产也完了。整个中国的教育现在在逐步往上传导，幼儿园现在已经关了不知道多少家了，上万家了啊，都没孩子嘛。先从妇产医院开始合并，妇产科有好多地方都关门吧，没孩子生，你养一帮大夫一帮护士干嘛呢？然后就到幼儿园都合并，然后就现在传导到小学，现在已经到小学了啊，然后马上就要奔初中、高中到大学，这往上蔓延，整个教育体系大量的人员失业，整个现在中国的教育产能呢，整个的设施是很庞大的呀。你想这最后考大学的，就上大学的就1000多万人呢，多大的一个摊子呀，全完。相比而言的什么母婴产业、医疗产业、地方财政、养老金系统，一步一步的往上传导，最后就全部完蛋。这本来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啊，这个年轻人有收入有工作，开始买房装修生孩子教育等等，医疗所有的这都，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可是孩子们走到这儿不往前走了，后边这个产业链彻底断了，也就是这条路到这儿就彻底前后都中断了，这个事儿就非常严重了。 明年会更好吗？不会。因为你前面这些事情习近平他们也解决不了，前面的事情会越来越恶化，中国的经济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往下走，前面的情况越来越恶化，那就永远都更多的人走不到婚姻的这一步，那后边的那步生孩子，然后后边的中国附庸着新生人口的那个产业链彻底崩解，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景象。你要仔细想，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并不是说多少年以后反正我们这辈人也看不见啊。习近平讲了，我死以后还管你洪水滔天啊，人口危机大爆发，到2050年中国还剩多少亿人，反正我那时候也嗝屁了，我也看不见，后一阵人再着急吧。不是那样的，它真的现在就在发生，只不过程度不同，它每年的程度都会进一步的加剧。所以说今天我只是把这个啊，这个路径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儿性质很恶劣，很严重啊，这是个国之大事。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 Turbo 宣布了啊，13到15号。我说嘛，你今天你再不宣布，你今儿礼拜一了，礼拜三晚上人就到了，你怎么至少提前三天吧？唉，这是有问题啊，这确实是他在压低啊。然后这里边周据啊，老周啊，最后一刻官宣，这就是在羞辱川普，显示川普是跪求来访中国的。他这儿一直不咸不淡，不冷不淡的，这不冷不热的，一直在这儿摆着这个谱，对吧？川普那边反复表示，美国的媒体那边把细节都公布了，至于什么上天坛，至于什么茶话会什么的，都是美国媒体公布的，你到中国媒体这儿一个字儿都看不到。所以说呢， Nobody 说金小胖这是被吓到了，是的，因为现在看到了这种高科技，这种定向，这种精准制导，这种精准打击，而且就一朝鲜那个破防空，那他比伊朗都有代差。你别看伊朗那堆东西不行，那比朝鲜不知道要强 N 多倍了。伊朗的工业能力，它的防空水准，那比朝鲜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那儿都守不住，老一辈革命家都让人家给团灭，那三胖自己也害怕呀。所以说呢，他现在留着这么一手啊，你要是敢动我，我原子弹我乱射，我崩你们，他跟你玩命啊，他跟你搞这一套。好吃的说，我个人在 Costco 来了体验，说疫情前多年物价几乎不变，2021年开始大幅提高，2024年涨幅渐缓，但涨价不停。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您呢这两天您再研究一下，您把最近的啊，咱们说同比啊，你别说呢，那现在的东西啊，因为现在正是春季，有很多农产品还没下来，对吧？现在价格正是比较难受的时候，您得和去年这个时候比，对吧？那时候看看现在物价，反正我看到了一男一女，平时我关注的两位研究经济的朋友，直接拿着手机直接进 Costco， 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拍，把肉啊、土豆啊、番茄啊，所有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的，什么什么樱桃、什么柠檬什么的，什么都拍啊，是涨了不少，是涨了不少。Vicky 说，克林顿来上海的时候去了城隍庙，午餐就在绿波廊，其中还有番茄炒蛋。离开时车队突然停下，原来是克林顿的女儿要吃甜点，跑 KFC 买了蛋挞还是冰激凌就记不清了。克林顿那时候就随便走了，随便溜达啊，他呢跟大家亲密无间啊。原来我印象那时候是里根来还是老布什来啊，为了怀旧啊，专门在天安门广场假清场，实际上是清了，最后还摆了一些老百姓啊，就假装的，还骑了回自行车呢。因为老布什好像原来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不是头的时候，他就经常和太太两个人骑自行车在天安门啊，在纪念碑跟前转悠啊什么的，他为了找当年那感觉，后来他来访的时候又就骑一回，两个人还有照片有合影什么的， 有，那是和老百姓亲切互动，大家一块儿还能攀谈几句。那现在就没有那个状态了。还是那句啊，整个这个伟大的国家让川普这么折腾的，不但盟友那边大家灰心丧气，连他的敌人和对手们现在都看不起他。现在从原来的仰视美国，现在至少是平视，甚至没某种角度已经开始俯视川普了。所以说这也是，这还让美国再次伟大呢，这确实是令人遗憾了。来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